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就跟大家一同来看这个诗篇的里面有一组的诗叫上行之诗，那有15篇，这篇的上行之诗。那上个星期讲了第一篇120篇，所以今天呢又跟大家来看的是诗篇的121篇，另外一首上行之诗啊。里面所讲的基本上刚才我们唱诗歌里面有很多都已经唱过了，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同声的来把它读一下啊，让我们对整篇的诗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理解。好，如果我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你的旧约的圣经诗篇121篇，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看荧幕上这些的经文已经打在上面了，我们也可以看上面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虽然我想我还没讲这一篇的诗篇，大概大家读完这篇诗篇大概可以猜到这篇诗篇的主要的重点是讲什么我们读了这个诗篇的时候不断出现在我们这个经文的里面，就是帮助这两个字保护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6次以上因为有些原文里面其实也是叫保护那所以我们知道这篇诗的重点是讲保护是保护。那究竟我们说在怎么样的情况的底下我们需要保护或者说需要帮助呢我相信我们很自然就会回答，在危险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需要被保护。可能我们很自然也就会问了谁是在被保护的？究竟怎么样来保护？我想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神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怎么样的来保护我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经历的当中有没有曾经需要被帮助，需要被保护的一个的经历我前一段时间应该也算过了一段挺长的时间之前，我看了新闻里面有一段的有一篇的报告一则的新闻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两个一对的老人夫妻他们从国内过来看望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英语，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他们的家人呢就上飞机之前呢就告诉那个航空公司告诉他们麻烦你们到他要转飞机的时候帮忙带他一下带他去转机当他们到了这美国之后要转飞机的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就把他交给飞机场里面那些的服务员那这样就把他带到那个航空公司的 counter 里面就告诉他们要转机就把他放在那里了这一对夫妻他们又不会讲又听不明白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班机什么的终点那上飞机，他们就坐在那里一直等了很久。那个他们的儿女去接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上飞机，吓死他们，他们很紧张，他们就找来找去也去报警了，也各方面都是找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最后呢，经过各样的调查之后，发现原来他们还是坐在那个转飞机的那个地方里面等了20多个小时。又没有的吃，又没有的喝，也不敢走开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 哎呀，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告诉问他一下，你不需不需要帮忙啊，告诉他一下是否可以帮忙你来知道什么班机带他一下，可能他们就不需要在那里二十几个小时在那里受苦了。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时刻你真的是很无助，很需要人给你一些的帮助。想一想，可能有，也可能也不算太严重。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总是有一些的时刻我们真的是很无助的。那上行之诗是什么样的一组的诗呢？上个星期虽然讲了，但是我想还再重复讲一下哈。上行之诗呢，在犹太人他们那个传统的里面，他们认为这一组的诗是他们这些居住在外地的那些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每一年有三次啊，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资财，他们可以去到耶路撒冷啊，来在圣殿里面敬拜。所以每一年里面有不同的人从四方八面能够去耶路撒冷，在这个路途的过程的里面，那些的圣经学者，那些的牧者就说，这一组的诗就是来形容他们去耶路撒冷这个路程的里面，他们一边唱一边来思想他们跟神这个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认为这个是祭司上去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不管怎么样，这十五篇的诗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信徒，还是说属神的儿女，怎么样在经历这个的信仰的旅程的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上个星期跟大家讲120篇的时候讲得很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诗人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呼喊求告神，因为他们是住在一个非常不能够满足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城市，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去哪里？就是要朝向神的殿里面来去做这个的敬拜。所以诗篇121篇呢，就是接下来告诉我们诗人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路途这个 journey 这个行程的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的对神的一些的体会。八节圣经啊，很短啊，但是呢犹太人写诗呢很注重这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这八节的圣经呢可以分成四个小段，每两节一段啊，都是很平行的来表达来形容这个诗人所写的一种的心情。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这一首的诗呢啊，我想我会从三方面，起码三个的角度啊，我先从诗人当时的处境，究竟他们面对什么，然后我们再从犹太人这个宗教的一些的传统，他们的背景里面啊，来看这一篇的诗。当然更重要的是说知道了说什么，如何在应用在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身上。那如果只不过是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啊，还是说更远的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诗歌，那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们说圣经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的真理啊，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这个真理能够在那个时候有意义，在今天还是同样的对我们有益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处境，他们在面对一个怎么样的环境的底下了解这个的诗人所表达的，然后我们才从犹太人那个宗教的角度立场来认识诗人为什么会那样讲，然后再过来我们来去明白究竟在我们现代的人的身上能够有什么的提醒。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小是一组啊。那开始的时候这个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第二节呢回应了第一节，就好像一个问一个答一样，那我的帮助是从叫天 地的耶和华而来的。那当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经过很多的地方，可能是旷野，但是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好像跟我们这边一样，很多的山，四周围都是山啊。他们过了一个山，又面对另外一个山，所以一个山过完又一个山，所以他们一直在走这个山路的时候啊，山成为他们一个立刻要克服的一个的艰难啊。陈弟兄常常带弟兄姐妹去爬山哈，我不晓得你们爬山的经历怎么样啊？有没有有时候一些很累的一个角度哈？爬的时候哇，好累啊！但是还要爬上去哈。爬山在以色列的旷野里面，不是单单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树，有那么的清凉的地方哈，可以休息一下。他们都是很干旱的，很多石头的，所以他们走这个山路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再说，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四周围都充满了危险，可能有强盗，可能有很多这些的野兽，可能有很多有毒的昆虫，各样的危险都存在这个的山路沙漠的里面。所以这些的朝圣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一边走的时候啊，一边面对一个山面过完又一个山的时候，每一个山在他们面前都是一个他们要克服的一个的困难。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个山的时候，可能很自然就会说，哎呀，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很自然的会感觉到哪一种的疲倦的时候，会感叹谁来帮助我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可能性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在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的里面，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看得见，好像我们看得见这边的山一样，只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mountain, 一个的高山而已。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山背后的意义是很重要的。虽然他们有一个非常正统的一神的宗教的信仰，耶和华神的真神的敬拜，但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因为在哪里受到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宗教的影响，他们不单只是拜这个的敬拜这个耶和华神，他们也受到那个外邦人的影响，拜他们当地的神。迦南当地的神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巴利的这一位的神。这位神是掌管生殖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业的一个社会。他们非常注重希望能够敬拜这个的偶像的时候，能够赐福给他们，能够祝福他们，他们能够有很好的出产。所以巴利是当时他们非常注重、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对象。犹太人进到迦南之后，很自然的跟随他们就拜这个的巴利去了。拜巴利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一些的山峰、一些的高峰、一些山上。圣经常常说他们在青翠的草丛的当中，他们就设立了一个的祭坛，就在那里敬拜拜巴利。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在这个事情上他们也被影响了他们不单只是敬拜耶和华神，他们也跟他们拜这个巴利神。而且呢，他们的信仰的里面，耶和华神是在哪里的？耶和华神也是在山上。所以你看见每一次以色列人遇见神的时候都是在山上，摩西在山上遇见神，十诫领受十诫在山上，以利亚面对这个巴利先知斗法的时候也是在山上。所以他们的宗教观念的里面，神住在哪里？神是住在山上，越高的山代表那个神是掌管的 越有能力的神掌管着。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些山的时候，他们说我要向山举目，不单只是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拦阻、一个挑战摆在他们面前。哦，这个那怎么过呢？这个是 更重要的，他们面对一个山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自语的说，哎呀，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究竟是从耶和华神来呢，还是从这个拜巴利，这个巴利的职位的神来。那这个诗人很有意思，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面对一个山的时候，发出这样一个呼喊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的反思啊，信仰上的一个的反思，一个的提醒，究竟我面对那么多的困难的时候，谁是我真正的帮助，究竟是巴利还是耶和华神。当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发出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信仰的一个的反省。那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常常有的一种的经历。很多时候在我们平顺的日子的里面，我想我们比较少想到，哎呀，信仰究竟有多重要啊！哎呀，每个星期能够参加一下聚会挺不错的啊，每个星期有一些弟兄姐妹见见面哈，聊聊天哈，也可以聚餐，也是挺不错的。很多时候信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但什么时候我们会对信仰更认真的去思考，很多时候是在我们面对好像高山一样的那困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究竟我真正给我帮助的是谁。可能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仰的反思。他们走路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么多的山的时候，很自然的发出这样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的反省，究竟我真正的帮助，我真正的信靠是哪一位。这个诗人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二节他就立刻自己回答了，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你知道这是非常平行的一个的表达，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然后就是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所以他向山举目的时候，这个山是代表了什么，再不是那个巴利了，再不是那个偶像了，他很清楚的，很有信心的宣告，我的帮助是从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究竟这句话有什么的重要。然后我们刚才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也有这样一句话，对不对？我们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全能的父，还有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不对？他在我们的信仰的告白的里面，也是要表达究竟我们信什么。这一位的神，我们所依靠的是怎样一位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不是一个被造之物。他不是那一个的偶像，那个看得见有形象的一个的蹲在哪里的一个偶像，他是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个的神。那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为什么？谁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还是说谁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保护？唯有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他才有力量，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世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的里面，他才有能力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当这个诗人将一个宣告的时候，他就很重要的来去表达一件的事情，谁是我真正的帮助，是哪一个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并不是哪一个在哪里听说是掌管生殖的这位的巴利神啊，他是一个全能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如果不是这个创造的神的话，谁真的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的话很有意思哈，在耶利米书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耶利米书的里面哈，33章啊，23节哈，我读给大家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不起，耶利米书的三章不是33章，耶利米书的三章哈，23节哈，这是讲到什么呢？ 是讲到当时耶利米这个先知来向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巴利的时候啊，他们以为所依靠的就是这一位当时那个的地方的一个的偶像啊。但是耶利米就这个先知就宣告一句的话，在二十三节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仰望从小山还是大山的宣扬中得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成人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话跟刚才所说的一句话好像是互相呼应一样。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这个的高山的举目，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耶利米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在那个山上那个巴黎，并不是那些的假神，那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这位神不是受造之物，那是创造天地的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第四两节啊。那可能第三节大家前半节大家很容易去明白，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我相信这句话我们可以 imagine， 可以想象得到哈。你去 hiking， 你去爬山的时候哈，以前我刚来的时候还跟着他们一起去爬山哈。哎呀，但是后来我真的跟不上了哈，没有力气哈。他们爬上去啊，看见了像年轻的弟兄跑上跑下的，跑上跑下的哈。我在那里跑几步，我的脚已经没力气了哈。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当你爬山的时候，跑到很累的时候，上山还好，下山的时候地下还有石头，你在下坡的时候，你的脚如果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真的在哪里会抖的啊。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有没有试过啊，真的会抖的。如果在下坡的时候你的脚没有力在抖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啊，一下子就跌下去滚下去了。那结局我们容易明白，第三节啊，他们就在这个 journey 的这个上去耶路撒冷，这个攀过很多山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经历，我们明白，不难理解啊。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那我们明白啊。但是下面那句可能我们就为什么这样说呢？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究竟他要讲什么？为什么说神不要叫我们的脚摇动，然后就告诉我们啊，神不会 take a nap， 不会打盹的啊，他不用睡觉的啊。究竟是什么样一回事啊？那这个又回来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传统的里面，那个以色列人除了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刚才提了他们还拜那个的假神，那个巴利这个神。他们所拜这一位的神呢很有意思啊，我们说很有意思，说这个神有时间他会不存在，有时候他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他睡着了。犹太人还是说圣经里面讲到睡着了，意思也是表示死了。这个神会死的，这个巴利神会死的。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观念呢？因为这个神是掌管这个生产的这个植物的啊，对不起。那如果我们知道农作业啊，你看过的话，大家都晓得啊。我们晓得一年的当中总是有一些的时段，可能是天气冷了，冬天了，那些植物就会不会生长了啊，就会好像死掉了一样啊。那些的敬拜巴黎的神，那些的这宗教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巴黎这个神每一年都有一段时间他是沉睡了，他是死了，到了第二年可能开春的时候他又重新再活过来。他们的背景是什么？这个巴利的这位的神，跟他们另外一个的 迦南的宗教里面一个的神，死神，是一个死对敌。这个死神呢，每一年都会把这个巴利把他杀死，然后第二年呢，他会活过来。所以呢，每一年这个巴利呢，都有一段时间呢，都不能够帮助这些人。还记不记得在对不起，今天喉咙很痒，可能 allergy。这个在以利亚这个的经历的里面，在这个的列王记上里面记载，以利亚跟这个巴利先知在加密山里面来斗法的时候，他们就是互相设好一个的祭坛啊，把那个的献祭的动物把它宰杀了放在上面然后来祷告他们的神看谁哪一位的神能够从天降下火把这个的祭物把它烧掉，就表示那个神是真的。他们在山上来斗法的时候，那些的巴利呢是先知，在那里祷告他们的偶像祷告来祷告去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一个的表达的事情出现。那个以利亚呢，就用一种取笑他们的一种的态度跟他们说，你们跳得好一点，大声喊多一点因为你们的神可能去睡觉了你要把他叫醒了这个就是这样一种的背景每一年他们都会有这样一种经历，这个巴利的神是 not available 的因为他们有睡着了所以究竟这里说什么？其实讲着，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神而来。他是怎么样？他是不会睡觉的，他不用睡觉的，他不会死的，跟你们所相信这个巴利是完全不同的。他不单只是有能力，更重要的，他是 available 的，他是随时可以给你帮助的。那这是巴利，可能他有能力去做什么生产呢？植物能够繁茂的，但是他不一定随时随刻都能够给你帮助，他可能会睡觉了，去了 vacation 了，不在了。所以这一个的诗人这里呢，就用这样一种的表达，他说保护你的是这一个的耶和华神，他不会叫你的脚摇动。当你在下坡的时候，你的脚在抖的时候，你要等神那里来救我。他说 Sorry, I'm not available, 我没办法来帮你了，因为我现在我有事情我睡着了，我去了，我死了，我不能够帮你。但是这个的耶和华神不是，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究竟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是否有能力来帮助你？他有能力，但是他会不会随时能够来帮助你？还是他有一定的这个的怎么说呢时间的限制他不能够来去帮助你。两年前我做一个手术心脏的手术当时师母也已经跟弟兄姐妹讲了我当时的情况当时我的心在修补这个 valve 的时候这个手术很成功了但是后来手术完了之后我的心不跳了罢工了他说你太累了我不愿意再动了不再 function 了不能够跳得好了所以呢当时我的心胸就打开医生把那个心脏连把那个血管连在那个机那个machine 上面让那个 machine 来维持我的生命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三天过去我的心不跳，不愿意动到一个地步，那些的医生跟师母说看样子他的恢复的可能不会很大了要不要考虑换心，意思说换另外一个心这个心已经罢工了，不能够再function了 师母想一下，换了心就不是牧师了哈，那他不愿意变成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哈？而且他也想到，如果要换心的话，也不是说那个心 available 随时可以的哈，他要我带着一个这样一个 outside 的一个 machine 哈，来帮助我的心肺来呼吸哈，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啊有这个心 available 啊才能够去换啊，也不晓得等了什么时候啊，因为你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心状，适合另外一个人。医生有很有能力，我相信很有把握，这个换心的手术他能够做好。但是问题是说，不一定这个心 available 可以给我去换。当时师母说，就不要了，祭属祷告神啊。过了13天，是不是13天哈、啊？医生说不能再拖了哈、啊，因为你再拖的话，那个感染那个机会太大了，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缝起来了。感谢主啊，那个心脏没有 available 给我可以换，但是我们这一位的神，他是随时能够帮助，在最需要的时候啊。他开始让我的心再跳起来了，虽然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当时，但是起码可以 function 了，起码可以不需要在外面再借这个的 machine 才能够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谁是你真正的帮助，有时候有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他非常有能力的，他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 available 可以给你当时的帮助。这个都是我们这位的神，他说我不会叫你的脚摇动，你在抖的时候我会给你当时的帮助，我不会睡觉，我不需要睡觉，我不会打盹的，我可以立时你的需要，我就让你得到这个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第五、第六两节圣经也很有意思，他说保护你的是谁啊？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应备你，白日太阳不会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犹太人非常的注重这个平行的白日和晚上和太阳和月亮，这些都是他们一个平行的一个的比较在当中。究竟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保护我们呢？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OK 我们明白，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备你，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右边啊？单单保护保我一边的吗？另外一边怎么办啊？那这个是这个处境是在一个 journey 的里面，但是他总用这句的描写的时候是用一种的战争的打仗的一个的 situation 来形容神的保护。你知道古代的打仗啊，跟我们现代不同了，现代是拿着枪哈，远远就开他一枪就好了哈，一个 mile 都可以把他打死哈。以前不是，以前是真的是面对面这样打的啊。当时你如果看过那些古代的电影，你会知道哈，他们打仗的时候啊，都会拿着一个盾牌，是不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个盾牌哈，那拿着这个盾牌，一般来讲，你用哪只手？用左手，因为你右手是强的嘛，对不对？好，你来拿着刀还是东西去打别人的时候，是用你强的一手来打，对不对？不会用一个弱的，你弱打人，人家都不死，对不对？哈，你是用这个弱的手来挡，用强的手来砍，对不对？啊，所以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左边有个盾牌挡着敌人的东西的攻击来，但是当你还击的时候，当你用这个刀这个剑去砍别人的时候，如果是单对单哈，一个人对一个人哈，你这还好，如果他们几个人围着你的时候，你砍过去哈，这边就空了，是不是啊？后面的人就可以把你哈一刀打过来哈，那个剑就会飞过来哈。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你是用最强的手 来去做攻击，你的最强的一方面也是最弱的一方面，你是最强的一方面也是最致命的一方面。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耶和华神是在哪里保护我们？是在我们最强的哪一边，右边，因为哪边是最强的，是也是最弱的。因为很容易你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会被敌人攻击，你就会跌倒，你就会死亡。所以耶和华是在右边，你左边有你的盾牌，右边有谁？有神在当中保护。怎么保护呢？他说右边硬币你啊，英文的翻译成是有一些翻译成 shadow 哈、啊，是影子啊。为什么用影子来保护？为什么影子？啊，为什么他说我用一个大的盾牌把你保着更好吗？为什么用影子？怎么样情况底下有个影子出现？当太阳这边照过来的时候，前面有个东西挡着，后面就有影子了，对不对？这里所说耶和华神在右边硬币你，他用一个影子来保护你，是什么意思？说耶和华神站在你前面，用他来挡着所有这些的攻击。这个就是我们这位的神。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以为最有能力的一方面，却是常常成为我们最容易被击败的一方面。什么地方你最强，什么时候你可能就会最弱，被跌倒了。神在右边，他站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把所有这些的攻击都挡下来。所以我们在他的保护的里面是安全的，是不用惧怕的。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者。这个就是这篇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这位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也是一个在站在我们前面，在我们最弱的还最需要保护的那个层面，他挡在我们前面，来防止我们受到一切的攻击。这个就是这样一位的神对我们的一种的表达。然后他说白日太阳并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为什么是白日黑夜？表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24 hour 对不对？白天黑夜不分什么时候，他都在我们的当中来保护我们。在这个迦南这个的地区，他们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偶像，不同的神。太阳跟月亮从他们的宗教里面也是两个他们所敬拜的对象的偶像。这里告诉我们，神保护我们，不会给这些所谓的假神来伤害我们，他成为我们真真正正的保护。有学姐告诉我们为什么说月亮晚上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呢？因为月亮在古代里面除了是神之外，还是表达一个的情况，就是说在夜间是人最软弱从这个 emotion 这个层面上是最容易被引动的一个的时刻所以夜间的月亮是代表了在这样一种的人的 emotion 很容易被 stir up 出现的一个的状况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对我们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不管日不管是 physical 的还是 emotion 的，他都在给我们一个的保护，不给那个的魔鬼撒旦有任何攻击我们的机会。我看过一个的故事很有意思我看过又听过一个的牧师讲这个故事，所以呢比较深刻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这个故事是讲到不知道日期应该是在那个以前英国跟苏格兰的征战的时代的一个故事那讲到有一个苏格兰的 的兵士哈，可能跟英国这个打仗的时候哈，他落单了哈，所有他的同伴可能都死了还是怎么样，他一个人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他就逃走啊，逃走，但是后面那些的敌人还是追着他。啊，追着他的时候，他就四处找地方来躲啊，因为他不想没命嘛，他就爬过一些的山哈、啊，找一些地方来躲避啊。他在找的过程里面呢，看见有一个山洞啊，然后他就爬进那个山洞的里面啊。后面那些敌人还是后面在追着他。啊，他进到那一个的山洞的时候非常害怕，因为他一个人落单了，然后那么多人在追杀他，他就在那里祷告，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是你愿意的话，求你救我哈、啊，帮助我，因为我还觉得我还不应该死，我还有很多事情我想要做啊，求你保护我，不要让我受到这个的危害啊。但是当他祷告了一边祷告的时候，听见外面那个洞外哈、啊、那些的脚步声啊，叮叮当当，很一大群人在哪里来找这个的落单的一个兵士啊，他们在一边讲啊，这个人很害怕，他说我这个山洞他们进来我就死定了，在那里呢不晓得怎么好的时候，哎，他眼睛看见在洞口有一只很大的蜘蛛在那里结网啊，他的心里面就想了，神啊，干嘛呢，我求你救我啊，你竟然派一个蜘蛛在那里那种做一个网在这里，难道这个网能够救我吗？他心里面还在那里低谷的时候啊，这个网已经被这个大蜘蛛已经刚好弄好了，这些在外面来攻打他的来追杀他的那些的仇敌，经过这个山洞的时候，哎，他们看见这个山洞外面竟然结满了蜘蛛网，他们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说，这个山洞肯定没有人进去，都结满了蜘蛛网，怎么会有人进去呢？哦，他们就越过这个洞就别的地方去了。哇，这个人当他听见这些敌人走了之后，哇，他内心里面实在很感叹，神竟然用一只蜘蛛解一个这样的很一手打过去就打破的一个网来救了他的命。哎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故事。神的保护可以用非常多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想的。哦，神啊，你在山上滚一个石头了，来把这个山洞挡着，还是说神啊，你差派天使在门口守护着我啊？可能人是这样想，但是神只能用一只蜘蛛啊，接一个网，就把这个人的命救了。神对人的拯救保护，不单只是要有能力，他随时能够帮助，他更是非常的及时的很低调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受任何的伤害，白日太阳并不会伤你，夜间月亮也不会害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一个的带领。第七节他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哈、啊、出入平安啊，如果你想找经文的话，这里就是了哈、啊、出入平安哈、啊、你出你入哈、啊、神都要保护你哈、啊、所以当然你要写什么的哈、啊、你可以写那是不是这样哈、啊、其实并不是如此。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并不是单单神的保护，并不是单单在我们这个肉身这个生命上。你看我们想到的保护是什么啊？我们想到神的帮助是衣食住行的一些的帮助啊，能够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快乐啊，给我们能够心灵能够得到安慰，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在信仰上所追求的。是的，神能够给我们这些， 赐福给我们衣食住行，给我们有健康，给我们 人生有平安有快乐，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神的保护。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并不是单单在世活了几十年。如果我们单单在世活几十年就完了，就没有后面的事情的话，你受苦与不受苦也就是差那几十年。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并不停止在我们这个肉身停在哪里就没了。我们的生命里面除了有这个肉身的生命，还有一个永恒神给我们的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灵将来去哪里？今天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我们就问的神究竟给我的保护在哪里，都是在我们肉身的生活上。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保护除了肉身，我们的灵的保护在哪里？可能这个是更是神所关心的。这些朝圣的人，他们离开这个的世界，他们要去哪里？不是单单去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而已，他们要去到神的居所里面去。当然圣殿他们形容是神的居所，但是真正神的居所乃是神自己。所以这篇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保护我们在什么地方，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都要保护我们到永恒的里面去。这个才是神对我们真正带给人的一个的帮助。前几天是母亲人家问我，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讲的那个小船的故事啊？我说记得，当然记得，这个是我很讲了很多次啊，是我以前的牧师所讲的一个的比喻，一个故事啊，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想这个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让我可以在这里结束的一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这样啊，有一个小孩儿。他有一天去到树林里面去玩，当他在玩的时候呢，哎呀，发现有一段的非常漂亮的一枝的那个树在那个木头在哪里啊？他就把这个木头拿回家啊，看见这木头，他就想啊，我用这个木头做什么呢啊？以前呢，你的小孩不像现在哈，现在小孩就是要什么玩具就去store 买就好了哈。以前呢，小孩有要玩什么玩具都是自己弄的，我小的时候也是自己弄玩具的啊。他拿了这个木头，他在想我弄什么好呢？现在他在想，好，我弄一只小船。啊，他就很有心的啊，这个就把这个木头哈砍砍的把它弄一只的很漂亮的小船。他弄完这个小船之后，他每一天有时间他就拿着这个小船去附近的那个河流里面来放船。哦，每一天都玩得很高兴。有一天他拿着这个小船去放船的时候，哎呀，不晓得为什么，他一见哪里那个水流得很急啊，就刮起那个风。所以他把这个小船放出去的时候，那个风一刮，这个水一冲，哇，这个小船冲得很快，他追啊追啊追，在旁边追，但是没办法追到了，那跑得太快了啊，流得太快了，这个小船被水冲走了。哇，这个小孩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爱这个小船，因为这个小船是他亲手一点一点的把它造出来的啊，但是没办法了，流走了，冲走了。他很伤心的流着泪就回家。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去到城里面。去到城里面就在逛街的时候，在一个商店的在前面看见一只的小船，好像是他的小船。哇，他就跑进去那个的商店里面，跟那个店那个老板说，老板可不可以给这个小船我看一下。这个老板把那个船给他的时候，哇，是真的是我的小船啊。他非常的高兴，就对那个老板说，老板啊，这个是我的小船，我的船。他想拿走，这个老板说，哎，喂，这个小船是我用钱买的，你不能够这样就拿走，你要的话拿钱来买。哎呀，他就跑回家啊，把他 家里面他存的钱哈，那个 piggy bank 哈，都拿来哈，把它打碎哈，里面都是一些的零碎钱啊，他说把这些钱都给这个的店主啊，钱不多，这个店主看一下，哎呀也算了，哎呀虽然是不够，但是这个小孩那么爱这个小船，就给他了。这个小孩拿着这个小船离开这个店的时候，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满足，就大拿这个小船的时候，对着小船说：“哎呀，小船啊，小船，你知道吗？你是我造的，现在又是我买你回来的，你所以你是双重的属于我的。”那天师母就问我：“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然后我说：“我当然记得。”他说：“你不单只是双重属于神的，你是三重是属于神的哈，你本来死的了哈，你是甚至神叫你活过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在世上可能会遇见高山低谷，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在我们人生遇见低谷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呼求，让我们回转。就好像诗篇120篇里面所说的，当我们活在哪一种环境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向神说：“神啊，救我脱离这个危险。”神就把我们带走了，让我们脱离这个危险。神不单只是创造我们，神还是来拯救我们。他看见我们走向灭亡的时候，他把他自独生儿子来到人世间，为你为我那个罪而舍去他的生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我们赎回来。就好像这个小孩一样，这个船已经被冲走了，已经失去了，他用他所有的钱把这个小船重新买回来，这个小船是双重属于这个小孩的。今天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双重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保护的，是他爱的，同时也是他拯救的。当我们想到保护的时候，什么人需要保护？软弱的，没有能力的需要保护。同时你会看见每一个重要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围着他们来保护他们，对不对？还有谁会需要保护，会被保护？是那些被爱的。当父母的你知道了啊，你去看着小孩出去玩的时候，你看见他面对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冲过去保护他？你想都不用想，你就跑过去来保护他了。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个孩子。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他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人，是他所造的。同时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命舍去，为的是要让我们赎回来，不会走向灭亡。就好像一个父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受到危险的时候，不管一切他就会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一样。这个诗篇呢告诉我们，这个保护者并不是随随便便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却是哪一位创造你创造我的创造主。他今天希望也把这样的一个的保护，一个的爱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享受他的这样一种保护。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把你的命舍去，让我们免受灭亡，让我们在世上虽然会面对许许多多高高低低的一些的遭遇，但是你不会让我们受害，因为你要保护我们，我们出我们入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所依靠的那一位，你不会打盹， 不会睡觉，因为你随时随刻都能够帮助我们，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接受你的，还没经历到你的爱你的保护的一些的朋友，主啊，求主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在听见这样的一种的诗篇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愿意踏出这样一步来经历主你在他身上的那种的带领，让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当他们在面对一些的高山一些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的保护是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而来，让他们经历主你自的保护。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的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成为你的保护你的保障，让他的爱在你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让神来回应神的让你的呼召。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回应神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轻轻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在当中还没经历过在你人生里面有这样一位保护者，今天盼望这位的爱你的神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保护者。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轻轻举起手，让我们为你来祷告。好，我们总的技术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在人生走这个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我们的脚有时候会疲倦会摇动，但是主你是哪一位常在我们的身边，用你自己来硬币我们的，你为我们去征战也保护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一个本来走向灭亡的一个的人生的里面，因着你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出路，我们为了主你所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看顾保守，让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他们的心中还是对你产生哪一个的回应，让他们真的在主里面经历主你日的保护与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